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30集。
聪明，艾斯林很了解人心。
没错，他确实是这样。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生活。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观察其他人上，想知道他们如何生活。这是我感觉他可能会达成计划的唯一理由。我是说，那家伙是个警探，绝不是那种轻易会中美人计的蠢男人。但如果真的有什么人能让他中招，那就是小爱。
他的笑容更深，但看上去很痛苦。
他准备假装自己是那种对警察着迷的女人，这样他就可以一直问麦卡恩关于各种案件的问题。他查遍了所有旧报纸上的文章和法庭的记录，搞清楚他办的是哪一类的案子，然后买了很多相关的书，这样可以保证他问到点子上，然后他再慢慢地把话题引到他的父亲。等他弄清麦卡恩警探掌握的关于他父亲的线索，他就会立刻抽身飞去秘鲁。
露西突然把头抬了起来，望着天花板用力眨眼。
就是这些几周的关注，
这就解释了艾斯林书架上那些真实犯罪书籍，还有他在网上查黑帮凶案的浏览记录。终究不是为了找刺激，或者是勾引某个酷爱鲍尔成员。我说，
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？
我知道艾斯林的计划并不周全，这就像个童话故事，故事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那场盛大的婚礼，然后大家就可以永远开心幸福。这就是艾斯林在做的事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重头戏，那个家伙对他说出他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刻，在那之后生活就会变得完美无缺。我试图告诉他事情可能不会那么顺利，我试过了，但是
他摊开了手，
他不想听。
露西用手拂过自己的头发，把他弄得乱蓬蓬的，像个小孩。他说，
我们当时就坐在这里，艾斯林坐在你现在的位置，缩在一条毯子里，手里捧着一杯茶。我们刚刚去过夜店，夜足够深，我们喝的也足够多，我才能跟他说说这件事儿。我说，小爱，要是你查出来的结果让你失望了怎么办？真相可能很糟糕，非常糟糕。屋子里很暗，我们只开那盏台灯，我只能看清他的脸在毯子外面，他在呆呆地盯着什么。他看上去并不漂亮，看上去是被掏空的，饿得只剩下一副皮囊，苍老了许多。然后他说，露西，你觉得我不明白吗？你真这么觉得？所有可能性我都想到了，我想最有可能的就是我爸爸自杀了，而警察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，所以只好什么都不说，或者是他突然精神崩溃流落街头了，警察找不到他，又不想承认自己无能。我还想到有可能是警察开车撞死了他，然后毁尸灭迹，或者某个精神病患者杀死了他，把他埋在了山里。而出于某种原因，警察不想把真相公之于世，他可能跟某桩大案有牵连，他们只能永远封存。我什么都想到了，我只是想知道哪一个是真的，这样这一切就会结束，然后我就可以去做下一件事情了。
你就不再劝他了？
是的，我放手了，可能我应该更坚决一点。好吧，老天，显然我应该那样，对吗？
露西又轻轻笑了笑，带着悔意。
可他当时的样子仿佛这个计划是他的唯一，哪怕只剩骨头，他也要紧咬不放。我办不到了，我告诉自己也许会没事儿， 也许这个麦卡恩根本不会搭理他，也许他会看穿他，我是说看透别人是他的工作，不是吗？然后他就会告诉他，他的爸爸是为了从一个大毒枭的手里救出一个金发的小男孩而丧命，然后他大哭一场，就可以重新出发，像他计划的那样。
只要麦卡恩能及时看穿。
但是事情没有这样发展。
他把他当成自动点唱机来摆布，愤世嫉俗的冷血警探，开玩笑吧，只用了一个月他就把他拿下了。
他是怎么办到的？
他在网上查到了警察们经常喝酒的地方，我想他在一些论坛里留了言，说自己在调一个警察。他搞到了一张地点清单，然后我们逐个排查了一遍。
我们？你和他一起？
这让露西扬起了下巴。
我当然要陪着他，你觉得我会让他一个人吗？
不，换作是我，我也会叫上我的闺蜜一起，只是确认一下。
他恢复常态。
有些地方显然不对，像铁面杰克，警察会去，不过里面全都是些毛头小子。不过有一间酒吧，你也许知道，叫霍根。
没错，
霍根是一间警察酒吧。没错，一间老式酒吧，全是破旧的红色天鹅绒座椅，老式台灯，藏在哈考特街外围的错综复杂的巷子里。大部分警察部门都在那边，包括总部。在进重案组以前，我偶尔也在那边喝一杯。我见过布雷斯林和麦卡恩一两次，那时我看见他们，还像见到了摇滚巨星。
有很多老家伙在那边喝酒，所以我们经常去那里，但是那边环境很不好，有一些家伙老是过来搭讪。好吧，主要是来找艾斯林，我们得把他们赶走。不过倒也不难办到，不然我们还会落得一个婊子的名声，即使麦卡恩出现，恐怕也不会靠近我们，我们表现得像是……
露西叹了口气。
这是艾斯林的主意，我们表现得像是我正在为什么事情而沮丧，分手啊或者什么的，只是想跟闺蜜聊聊天，这样她就有借口把那些接近她的男人赶走，而且看上去还是为我做的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继续说，声音里带着辩解的意味。
我并不希望那样，这丝毫不像我身上会发生的事。不过艾斯林很擅长说服别人，一点点的，然后突然间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他戏里的主角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